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金元四大家。在金元那个时代，大约是公元1115年到1386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四位大医学家。这四位大医学家在中国的医学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论述，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这四位就是刘完素、刘和坚先生、张从政、张子和先生、李杲、李东垣先生、朱振亨、朱丹溪先生，这四位叫做金元四大家。这金元四大家里头的刘完素，他是和坚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的医学研究的中心思想是火热的病症。那么，张子和先生是承继了刘完素先生的思想，所以呢，他也常使用与火热有关的药方，但是他从中又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所以称之为攻下学派或攻邪学派，是以攻为主。另外就是李杲先生，李东垣，他是脾土派的老祖师。然后呢，第四位是朱丹溪，朱丹溪呢，他是喜好偏用凉药，所以叫寒凉派，丹溪学派，寒凉派的祖师。这四位先生里头，张子和、张从政先生，他的著述相当的多，而且治病的效果也非常的大，并且人非常的谦虚，他非常的喜好刘完素的学说，所以他在著作当中经常的使用刘完素著作里头的一部分，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做了相当多的这个医疗经验。那么他曾经对某一位，可能是他的学生吧，这一位学生的针灸理论非常的好奇，结果呢，看到这一位医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眼科医师，那么他曾经张从政自己患眼疾，就是眼睛有问题，结果没办法治好，痛的时候非常厉害，又怕又肿又痛又怕光，而且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重，治疗了100多天都没有好。结果这一位眼科医师叫做江仲明，那么这位先生呢，他替他做了一些针灸就好了。他采用的穴道就是从上心到百会各个穴位，然后再加上攒竹、丝竹空等等这些穴道呢，最后再用一件事情，就用一个草把它给削尖了，叫草啊，用草削尖，削尖了以后呢，在他的鼻孔里面刺破，流了一点血出来。第二天他的病情就已经好了差不多一半，就治疗了3天，这个眼睛的毛病就治好了。所以张从政非常感激地说，100天的病，3天就能够解决。我学医办事，就是学医学了差不多将近好几十年了，还没有这种医术，还没有这种医术。因此呢，他就说我应该要好好的研究针灸医术。结果呢，他的针灸医术也非常的高明，就是说他很不耻下问。虽然说这位眼科医师是他的晚辈，但是呢，他还非常非常的这个谦虚的学习针灸医术。这个张子和先生呢，他大约生于 1151年，也就是金朝的天德年间，特地天德三年，那么死在公元1231年，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年岁大约是80岁。张子和张从政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儒门释亲》，儒是儒家的儒，儒门释亲，意思就是说一个儒者，一个学中国古文化的儒者，假如能够更好释亲，这种人呢必明义理，一定懂得义理。而且张从政先生对于汉土夏三法的运用是非常的精到。古时候我们对于中国医学的了解，中国医学对于治病有所谓的八法治疗法，八法治疗，八法治疗就是汗土下和温清消补，而汗土下和温清消补这八法已经是在大约是在汉朝的时候，张仲景先生就已经定下了这个基础。而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头对于汗土下三法鼎立的这种方式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他说治邪啊，大概说是治邪第一要法就是汗土下，汗是发汗解肌，土是定肌在里在上把它吐出来，因而越之啊，在上者病啊，在上病因而越之，要把它给吐出来，那么在里的下方的病呢就要下法，下就是用利法利尿利大便的方法把它给下掉。那么张从政还说过邪之众人，他在儒门释亲里头讲邪之众人轻则传，久则自尽，他说啊，轻会传，但是久呢它自然的就会好的，但是妥胜，假如说病情比较严重的话，妥胜则传久难矣，一直传呢久也没办法好，就再久一会儿更甚者则暴死，所以呢他说治病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因此儒门释亲里头治病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了不得的。那么儒门释亲这本书是张从政张子和先生的几乎是他的平时看病的时候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他的一些论文，这些东西由他的学生帮他整理而做出来。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那么儒门释亲，我今天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部分的治病的方式，让大家看看它治病的效果多么的了不得，多么的好。儒门释亲里头有一段我介绍它对于治疗便秘的方式，便秘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麻烦非常讨厌的，那么在肠胃里头留着这些肮脏的东西，那么不能够排除出去，就会造成所谓的中毒，或者说大便的这个毒气呀、往身体里头攻。我曾经在将近17、18年前看过一位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她来到我的诊所的时候，一进门就整个的房间里充满臭气，而且那个臭气是大便的臭气。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臭气呢？以为他大便拉在裤子上了，实际上不是的，原来是从他的口里面跑出来的。一问的结果，他有20多天没有上过厕所了。20多天不上厕所，大便的味道已经完完全全从口里面排出来，可想见是多么可怕。那么这里呢，跟大家介绍这个大便啊，便秘。第一个，在这个在张从政的《儒门释亲》卷七 的造型，造就是干燥的燥，造型里头提到了第一个病例，看看这叫变啊，叫臂麻不变，是手臂啊麻而不能发变。手臂麻大概是什么样的症状啊？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是像是颈椎这个地方被压迫了，颈椎神经啊，颈椎的脊椎神经被压迫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造成手臂麻。那么甚至啊，甚至于有人因为臂麻而后来中风啊等等这种现象都有可能。那么所以像这一类的人，很多的医生都把它给当作中风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病例，他说啊，有一个人年60多岁啊，60多岁，忽然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能够梳头了，一梳头的时候左手指就感觉到麻，后来呢就半个手臂都麻，再来就整个手臂都麻，最后呢哇整个的啊根本就梳完头以后整只手一直到胁肋这个地方都麻，并且大便2-3天不通。那么很多的医生都说这是风病啊，所以他说往问他医皆云风也，他到各处去看病医生都讲这是风，用药用针皆不解，用药啊用针灸啊都不好。于是呢就找到了张子和张崇正，张崇正他另外有一个号叫做代人，叫张代人。那么张代人呢就给他在左在这个脉上面来摸一摸，左手脉摸到脉都浮下去，都沉得非常非常的非常底部才摸得到。但是呢比右手的脉，右手的脉呢摸起来大概它的倍数等于左手脉的3倍。我们中医的看法是左手脉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就是气盛于血了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气盛于血，那么中医的看法就是枯涩燥，就是枯燥，也就是说气比较来的旺盛而血不足，血不足就是燥，所以呢主要是枯涩痹，也就是说是一种痹，痹就是血液不通，这是枯涩的一种痹，不可存归之于风啊，就不可以说它是风。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要用药就要很小心了。于是这个张崇正他就说，我可以让他用一涌一泻一汗，涌就是涌，就是涌吐，就是吐出来，泻就是泻肚子，汗也就是说汗吐下三法一起用，那么这个时候呢病情就可以很快的解了。于是他就用了这种方法，其麻利矣，他的麻立刻就解。后来就用辛凉的药物，就是辛就是辣味啊，比较辣的辛凉之剂调之，润燥之剂来濡之，然后小指还有一点点麻，这个时候张崇正就说可以用针灸就可以了。于是就用针灸，针什么地方呢？针膝骨，膝骨在脚上面，在针膝骨，因为膝骨这个穴是叫做骨空穴，然后呢给它刺一下就会好了，然后再来就再扎一点针，这个病情就很快的完全解除。也就是说他这里面臂麻再加上大便秘，结果呢张崇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不是风，是枯燥，是燥的关系，所以用一涌一泻一汗的方式就把它给治好。再看另外一条大便燥结的方式，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病情，这是他自己啊，张崇正自己本身的一位亲戚。这位亲戚呢大便燥涩，可是呢却没有别的任何症状，也能够啊也能够吃，但是呢他不敢吃多，为什么不敢保持？为什么一旦吃多了的话大便没有办法排掉，那是怎么办呢？而他的大便是结石如铁石，就是说他的大便好像铁石一样很硬，那么拉出来像羊大便但是却很硬，3-5天才入侵一次，才上大号一次。那么这一种人，那么他的这个鼻子啊，鼻子会流血啦，而且眼睛前面看到有青花啦，还有肛门这个地方痛呢，痛到一直连到这个广肠，广肠就是大肠，连到广肠结肠都痛。那么这个时候呢 痛得非常厉害的时候还会发昏，吃药还会转剧烈。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医生给他用了什么圆花、巴豆、甘遂等等，这些所有的药都用了，可是呢却也没有办法治好。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么用了就过多，就会大便过厉害，那么不用又开始燥结，这样子好几年以后甚至于连药都不敢用，一用到药就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张从正给他摸个脉，一摸两手脉息俱滑实有力，就是两个脉啊，他的脉都是从这个尺到关到寸的这样的一直往前冲的，这种滑而且实，就是有力啊，滑实有力。这个时候很简单，其实滑而且实有力的话呢，就可以用很强的排便药，不必要用前面的那几种药，而直接用很强的排便药。结果张从正就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药叫做大承气汤，然后用完了以后再来，一旦大便排泄完了，这个时候开始要用滑润之药，结果他就用神功丸、麻仁丸等等这些方子，然后呢最后再用更简单的一些药，就是他说让他吃菠菱菜，菠菱菜就是菠菜，然后葵菜，然后呢再吃猪羊血啊，猪血羊血来做羹做稀饭，然后呢摆一日之后，这个人呢就完全好了，能够吃东西，结果身体从瘦而变胖，所有的亲戚看到都觉得好奇怪好害怕，怎么那么厉害，可以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吃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排泄药，然后再吃一点点只不过是多纤维质的药物，结果就这个清淡就好了。由这一点来看呢，也知道中国古时候的医生他们也懂得用纤维素来治疗大便秘，像菠菱菜，像这个葵菜等等这些东西。那么结果这个张从正他就说，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病治好？他说啊，出宫不知燥分四种，他就是比较不高明的医生，他不知道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大便结燥有四种。这四种是什么样子呢？他说燥起于外，燥起于中，燥起于上，燥起于下，在外在中在上在下都不一样。他说燥起于外者，皮肤皱结，就皮肤会看到皱皱的枯燥了的样子，这是燥起于外。那燥起于中呢，那么就精血枯涸，里头的精血都会枯燥了。只要燥起于上，假如这个燥气在上的话呢，就会咽鼻交干，就是咽喉跟鼻这个地方都会焦而干。燥起于下则便尿闭结，就是大便跟小便都会闭结。那么这个他说燥之为病都是阳明之化也，所以古时候有讲，例如有一个病叫痿病，都讲起于阳明，就是这个道理，燥啊都是从阳明而化。所以我们讲六气为病，像风火热湿燥寒这些东西都是病。风是缺阴之病，热是上这个军火之病，火是上火之病。然后呢风火热湿燥寒，湿是脾土的病啊，或者说是这个太阴的病。燥呢是阳明燥经之病，然后寒是太阳寒水之病，这个燥就是阳明，所以说是阳明燥经之病。所以他说燥之为病是阳明化也，水易寒少，那么这个水呢也不够啊，水易寒少故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可下之药当择之，可以用来利下的药一定要选择，其中呢例如巴豆，例如甘遂、圆花都可以下大便，可是它都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巴豆，巴豆是热的啊，所以呢它可以下大便是寒燥才可以使用，所谓的巴豆可以下寒。甘遂和圆花也可以下，但是它可以下的是湿，所以甘遂、圆花可下湿。大黄蒲萧可以下燥，因此就用大承气汤，因为大承气汤里头就有 大黄、芒硝这两味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大黄蒲硝可以下燥，内经说的心以润之，弦以软之，那么芒硝是弦的，所以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治疗，那么以华来养窍的意思。再来看另外一个大便秘，这是孕妇便秘。孕妇便秘很麻烦，我们中医学上一直这样讲，凡是孕妇利大便利小便皆在所忌，就是说大小的二便都不可以随便去这个去利。因此呢，只要孕妇大便结燥，一般人就不大敢使用药了。可是呢，这一次张从政经过东起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妇人大便燥结啊，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孕妇，那么她呢大便燥结，小便淋涩，而且呢她还结婚好久都不生小孩，不是说不生小孩，是怀了孕小孩都会流掉这个样子。那么很多的医生就使用很多的像疏导的药物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药物都没办法治疗，而且呢他大便照样的燥结，而且大便燥结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就会用力而想要把大便排出来，用力母汁，结果因为用力，结果呢就流产，用力就流产，所以很多次的怀孕都没办法怀成。那么这次他们怀孕已经堕胎三次了，现在又怀孕已经三四个月，这个时候又发生了燥结便秘的现象，怎么办？好，结果再去上厕又因为用力而发生胎隐的现象，于是他就去找张从政先生。张从政呢，整其两手脉都滑而大，两个脉的脉啊，都是两手的脉都是滑而大。那么说滑而大呢，这个时候他用药也有点忌讳，因为我刚才讲过孕妇利下药利尿药都要很小心，所以就改用食疗的方法，用食疗也是中医的非常了不得的方法，所以呢是以食疗之。那么他用什么东西呢？他就用波林菜、葵菜加上车前子苗，车前苗就是车前草了啊，用波林菜、葵菜加车前草苗，并且呢砸这个什么猪羊血，猪的血、羊的血啊，猪血、羊血，做羹，就是做羹汤，做汤来吃。既然这个病人半载而生子，这一次呢怀孕竟然的能够生了，把这个孩子生出来，而且大便也很顺畅了。可是啊，这个病人他的燥病方愈，就是说他的病情呢刚刚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张从政就说与吕建，然后他说啊，这个孕妇啊，她要怀孕了，然后呢还便秘变燥，那么是非常难治的。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他说见孕妇利脓血。他甚至于大便里面还有脓有血，下破即弩就会损胎，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会用力去排便，这个时候就容易损胎，那怎么办呢？其实讲起来这个医生用药都要小心，可是假如你懂得食疗之法那么就行了。所以说非这个是医者险是啊，所以这个懂得医学的人到底是比较少的，假如你懂得医学又懂得食疗，那么这个病情大概也比较容易治好了。今天讲到这里，谢谢。
大家好，医师您好。
哎，您好。
有关老花眼啊，其实40岁以后的人呐、啊，就会有老花的现象。
嗯，这个还不是绝对的，但是大部分人40岁以后，大概42、43岁比较晚的42、43岁就开始了，比较早的就40岁就开始有这种老花的现象。
那老花的现象是不是呈现出他的身体是？也是一直在老化的现象啊。
嗯，也许吧，但是不一定绝对的，但大部分人都会开始身体开始老化了。那么古时候的记载说40而爱坐嘛，50而爱躺，你知道有很多人到40岁的时候就喜欢坐下来了。有没有在公共汽车上面你看到那40岁的人，他就好像站着不稳了，他喜欢坐下来，他不喜欢站了。
可是我记得好像古时候的人，你看到他戴眼镜，
也不能这样子说。你说是没看到，是你没看到。那个古人啊，他戴不戴眼镜，我相信他也有老花的现象。像韩愈不是说过吗？吾年未40而视茫茫而发苍苍等等，他就是已经看不清楚了，就是已经老花了，这样。
那他们也有戴眼镜吗？
他们不一定戴眼镜，但是以前有一个方法可以看东西，就是把纸啊打穿一个小洞，然后从这个小洞里面看过去，东西就会变得比较就被调整了焦距，是这样的一回事。
哦，那不得，我说奇怪，因为我从那种电影里面都没有看到。
那电影是
后
现在
人
拍的嘛？
那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是现代的人，他比如说他近视眼。那他到老的时候有老花眼，那这个可以互相抵消吗？就不会、
这个、
就不需要戴眼镜吗？
好像在临床上来看啊、哦，有一部分人是有一种调整的这种作用，但有一部分人没有。但是那种近视比较深的人，那他怎么可能调整好呢？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啊，有些老年人他看东西的时候，看近的他把眼镜摘下来，看远的他又要戴上了眼镜。或者说他戴那个老花眼镜的时候，你看的都是比较显怎么样，好像他戴起来都是把眼镜拿得低低的，为什么他看远他要用这上面去看，看近他就透过这个老花眼来看。或者有的人的眼镜呢，他就根本就做成双焦的，一个上面近视下面远视的，就是老花的这样的一种装置。
谢谢。
好的。
嗯。